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份深度拆解啊！我是今天的主导人，很高兴能和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起开启这趟商业逻辑的探索之旅。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把这份非常硬核的材料掰开揉碎了来看。
没错，今天我们的任务呢，其实非常明确，我们要拆解一份厚度惊人的材料，也就是 C-Limited， 大家可能更熟悉它的中文名。东海集团他们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这份财报绝对值得我们花时间深挖。
对的，如果你平时关注全球商业趋势，或者你对消费者行为学极度好奇，那今天的内容你绝对不能错过。因为这份财报回答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问题，在一个高度内卷而且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新型市场里，一家科技巨头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在短短一年内
让营收创下纪录？
对，230亿美元的创纪录全年营收，同比增长36%。更夸张的是，它的净利润暴涨了260%，直接飙到了1.6亿美元。而且他们还顺手拿了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听到这些数字，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哇，这报表做得真漂亮。但说实话，仔细研究完这份电话会议记录后，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份财务报告。
那你觉得它更像什么？
它更像是一本教科书，一本手把手将你如何在极度复杂的市场里建立起真正护城河的教科书。
这个评价非常高了。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沿着 C-Limited 的三大核心业务线来展开。首先是那个庞然大物，电商巨头 Shopee。接着是他们隐藏的利润引擎，数字金融业务 C-Money。 最后是不仅没有老化反而逆势爆发的游戏业务 Garena。 你会发现，当物流 AI 还有用户行为数据被深度绑定的时候，产生的飞轮效应是有多惊人。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先聊聊 Shopee。 财报里有一组数据真的让我看得极弱微，因为太庞大了。2025年的商品交易总额，也就是 GMV， 达到了1270亿美元，并且服务了4亿活跃买家和2000万买家。特别是他们第四季度的广告收入急增了70%以上。现在全球电商都在打那种毫无底线的价格战，对吧？
没错，都在卷低价。
对，但 Shopee 却交出了这样的大约，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其实破局的关键藏在那些看起来最笨重最不性感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基础设施的重资产投入。
你指的是物流？
对，尤其是他们自建的物流网络 SPX Express。 你猜现在这个网络平均每天要处理多少包裹？
每天1-2千万？
超过3000万个包裹。
哇，一天3000万？
是的，但真正拉开他们和竞争对手差距的不是单纯的数量，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打出的差异化物流牌。我们拿泰国来举个例子。
泰国市场。
财报里提到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他们在泰国通过和当地超市还有供应商深度合作，跑通了1小时生鲜杂货送达。
等等，1小时生鲜送达？
是的。
这在北上广深这种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的一线城市都需要极高的运营门槛啊，更何况是在东南亚那些交通情况。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很多城市的交通是非常复杂的。
完全正确，这需要极其庞大的同城运力，还有对前端用户需求的精准预测，再加上后端本地仓储的无缝调度，所以这直接构成了一道极高的物理壁垒，
别人想抄都抄不来。
对，通过把订单系统和本地仓储缝合在一起，在曼谷、雅加达这种极其拥堵的大都市，他们把即时达和当日达订单的占比硬生生拉到了2位数。而且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商业洞察。
是什么？
财报披露说，享受过这种即时配送服务的买家平均消费额居然增加了 15% 左右。
也就是说，极致的履约体验直接打破了所谓的价格战诅咒，反而拉高了客单价。
没错。
但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新兴市场的用户结构是非常折叠的，肯定有一批人愿意为了快而多花钱，但同样也有大然对价格极度敏感的下层用户，对吧？
这就是管理层聪明的地方了，他们看得很透彻。所以你看印尼市场，他们在搞即时配送的同时，还在针对下层市场大力推行经济型配送，
就是那种稍微慢一点但便宜的。
对，有些人宁可多等两三天，也要省下那点运费。这部分经济型订单在第四季度直接翻了一半儿。Shopee 等于用这套组合拳把要快和要便宜的两波人群，精准的分层收割了。
这个策略太绝了。其实，这种根据当地情况量身定制基础设施的做法，在台湾市场体现得特别直观。你看他们在台湾弄的那些自动化储物柜和自提点，
那个自提网络。
对，财报说年底已经超过2800个站点了。你想想，台湾那个面积，2800多个点，简直就像是遍布街头的毛细血管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种低成本的最后一公里模式真的是竞争对手极难复制的结构性护城河。它既满足了台湾买家喜欢随时顺路取件的习惯，又大幅度摊薄了 Shopee 的单票配送成本。
成本压下来了，才能长期提供免邮服务。
对，一旦这几千根毛细血管铺设完成，形成规模效应，后来者想靠砸钱短期内追赶，从物理层面上就不可能了。
除了亚洲，我看他们在拉美也是怎么干的，特别是巴西。财报里说，巴西是他们2025年增长最快的市场，买家的平均等待时间同比缩短了1.5天，
还引进了300多个新品开入驻商城。
是的，而且还在大力扩张履约网络。这摆明了是要在巴西抢占高客单价的市场份额。
硬件的物流大网铺好之后，咱们得看看他们是怎么用软件或者说制度来锁定这些流量的。这就是 Shopee VIP 会员体系的吸金魔力。
财报里提到了7000万，对吧？
对，2025年底 VIP 订阅人数突破了7000万，这个群体的爆发力极其惊人。在印尼 ，VIP 会员加入之后的消费额直接暴增了30%到40%，
增长这么多。
是的，在某些核心市场，这些 VIP 甚至已经贡献了总 GMV 的15%以上。
但说到订阅制，其实咱们得聊聊那个不可避免的痛点。我们平时说 VIP 订阅，比如买个视频网站会员，通常默认就是绑定了信用卡，每个月后台自己静默扣款，对吧？
没错。
但是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信用卡普及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如果要在这7000万人每个月自己手动去转账，或者跑去线下便利店排队用现金续费，
那流失率将是一场灾难。
对，这就变成了一个不断漏水的桶，拉新再快，留存不住也没用。
这恰恰是我觉得这份财报里最精彩、最能体现生态协同威力的地方了。Shopee 没有选择在电商部门内部去死磕这个支付难题，而是搬来了救兵。
他们的数字金融业务 C-Money。
对，他们在底层打通了用户的电商账号和 C-Money 的数字钱包。
也就是说，系统可以直接从你的 C-Money 钱包余额，或者是他们那个 S-Pay-Later 的先买后付额度里进行无缝的自动扣款。
彻底省去了手动续费的繁琐步骤。就因为这一个动作，你猜印尼市场 VIP 的订阅留存率发生了什么变化？
涨了多少？
从 40% 直接飙升到了 70%。
我的天哪，翻了快一倍，这才是真正的生态协同啊！不仅把漏水桶给修好了，还把高价值用户的忠诚度和资金流全给死死锁在了自己的商业帝国里。
是的，所以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得看看 C-Money 这个隐藏的巨兽呢。它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辅助工具了。
财报上的数字确实很吓人，年收入38亿美元，猛增了60%。然后贷款余额突破了92亿美元，
增长了80%。
对，80%，单单第四季度就新增了580万首次借款人。
作为一个关注商业分析的人，当我看到贷款规模在一年内暴增80%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是高度警惕的，
觉得要暴雷。
对，金融业务扩张过快，往往意味着资产质量的崩塌。但这份财报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数据，他们的逾期90天不良贷款率，也就是 NPL， 居然稳如泰山的停留在 1.1%，
只 1.1%， 这怎么可能做到？特别是在一个连传统信贷体系都不完善的市场，我看到他们把信贷审批从以前的白名单邀请制转向了全面开放申请制，这等于是在向风险更高的大众市场敞开大门呢。
传统银行确实不敢这么干。因为银行评估风险看的是你的工资流水或者过往的信贷记录，这就像是一个人的财务快照。
但新兴市场的庞大人群没有这些快照。
对，那 C-Money 的解法是什么呢？是引入 AI 和 Transformer 架构的 BA 模型， 他们去分析那些原本在传统信贷里无毫用处的所谓电商长序列数据。
我们怎么给听众具体解释一下这个长序列数据？
简单来说，传统的风控看你这个月赚了多少钱，而 AI 大模型看的是你在时间长河里的一举一动。
我打个生动的比方，就像是我在收皮上买东西，我可能每天深夜都在看打折商品，每次放进购物车都要犹豫个两三天，买回来还经常退货。
是的。
然后另一个人，他买最新款的电子产品从来不犹豫，直接原价拿下，也从来不退换。 AI 就是在用我们这些浏览习惯、下单的微小动作来精准评估我们的还款能力。
完全正确，所以 C-Money 才敢大胆地放开申请。而且他们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只在 Shopee 内部玩了，他们开始疯狂向线下扩张。
那个 S-Pay Later 对吧？
没错，非 Shopee 场景的贷款激增了超300倍。在马来西亚，线下和非 Shopee 平台的先买后付甚至占到了他们总使用量的30倍。
也就是说，你现在去马来西亚街头的实体店买个大件，比如说买辆两轮摩托车，你根本不需要带信用卡，掏出手机扫一下国家统一的二维码，几秒钟贷款就激活了，直接把车骑走。
对，这就是基础建设级别的渗透。
好，当我们看到收皮圈住了海量用户， C-Money 又建好了变现的金融基建，这时候我们得往回看一眼，谁在为这些重资产投入源源不断的输送现金流？
就是他们的游戏部门 Garena。
没错，今年 Garena 的表现真的打破了我对手机游戏生命周期的认识。他们的王牌游戏 Free Fire 已经八岁了，
在手游界算是相当高龄了。
对啊，在这个行业，玩家可以说是极其喜新厌旧的。但这游戏居然连续两年预订量增长超过30%，2025年的预订量几乎是2023年的两倍，这简直是个奇迹。
要理解这种逆势爆发，我们得把时间倒回2023年。那时候，疫情后的红利消退，全球游戏行业陷入了低谷。很多大厂为了财报好看，开始做赚快钱的换皮游戏，疯狂收割玩家。
但 Garena 没这么干。
没干。他们反而投入了两年多的时间，逆风研发了和火影忍者的重磅联动。这是一种深耕而不是收割。这种始终把玩家体验放在首位的文化，才带来了2025年的大丰收。
我看到他们还推出了周年纪念地图 Solara，还有和鱿鱼游戏的联动。
是的，这种长期的坚持甚至影响了现实世界。去年11月在雅加达举办的 Free Fire 全球总决赛，你猜有多少玩家参与？
我看数据是超过60万。
全球超60万名玩家参与了层层选拔，这直接让他们拿下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规模移动端团队电竞赛事。
太离谱了，不仅仅是 Free Fire， 他们其他游戏也很能把，比如那个足球游戏 EA Sports FC Mobile 在越南直接登顶了下载榜。
他们做本地化运营是真的下血本，为了这个足球游戏办的 FC Pro Festival 吸引了1800万线上观众，他们甚至把世界级球星飞哥和卡卡都请到了现场，跟当地玩家踢友谊赛。
这完全是降维打击了。好，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三大业务是怎么互相喂养的。但在财报电话会议的最后，管理层把话题引向了2026年，并且压住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
全方位布局 AI。
是的，而且他们不是在玩概念，是真正落地了。比如跟 Google 合作深化 AI 解决方案，给卖家提供 AI 聊天 robots， 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客服成本，还能自动生成营销视频和商品描述。
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那个图文多模态搜索功能，类似于 ChatGPT 和 Gemini 那种级别的。
这个对电商来说太实用了，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词语去描述你想买的东西，直接拍张照，加下一段乱七八糟的语音或者文字， AI 就能帮你找到。
对，基于这些投入，管理层对2026年给出了非常清晰的财务预期。他们定下了硬指标，2026年 Shopee 的 GMV 增长要达到约 25%， 而且绝对的 EBITDA 利润不能低于2025年的水平。
这是个军令状啊。
是的，管理层还强调对电商业务长期实现 2% 到 3% 的 EBITDA 利润率充满信心。
看来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纯靠烧钱换规模的时代了。
是的，通过这份财报，我们看到的早已不是三个独立运作的业务部门，而是一个将日常消费的电商、掌管数字钱包的金融以及提供虚拟娱乐的游戏完美融合的终极闭环生态。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今天的深度解析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在开头抛出了那么多宏大的商业数据，但我现在想把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我想留给你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走到线下的便利店去扫买一瓶水，或者你去车行买一辆摩托车，当你在手机上申请分期贷款时，那个在几毫秒内秒批你这笔钱的系统，它的依据竟然是你过去好几年在电商平台上买零食、选衣服时留下的那些极其微小的行为轨迹。
是的，连你犹豫了几秒他都知道。
对， C-Limit 让我们无比清晰地看到了数字身份和金融信用彻底融合的未来。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一个平台它不仅能满足你所有的消费欲望，还能通过无孔不入的 AI 比任何一家银行甚至比你自己都更精准地预测你的消费能力和信用边界时，
这确实很震撼。
在这个全数字化的未来里，究竟是你自己掌握着你的购买力，还是说算法已经在你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悄悄替你做出了所有的决定？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去好好琢磨一下。
是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这次深度探索，希望今天的拆解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我们下次再一起拆解新的复杂资讯。
我们下次再见。